朋友，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。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，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。
什么是基督徒的标志？可能有的人会说是十字架，也可能有的人会说是爱，因为神就是爱。但我们有时候忽略了主耶稣的一个重要的教训。他怎么讲？他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有着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主耶稣不但是讲爱，他也特别强调要彼此相爱。换句话说，彼此的合一，这应当是基督徒的标志之一。换句话说，爱不是一种理论，而是实际的去实践，你才能够体验的。我们说上帝是爱，但一般人我们又看不到上帝，我们怎能够体会上帝是爱呢？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就有一个责任，要把上帝的爱表现出来。主耶稣命令我们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，约翰是最年轻的，他也是活得最久的，他被称为爱的使徒，不单是因为他称自己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，更是因为他写了约翰一书，整本书里面就是表达神就是爱。在约翰福音里面，他用了一个非常奇特的角度来描述耶稣的道成肉身。这个描述就是耶稣是神与人中间的一个中保。在希伯来书里面，作者也看到主耶稣这个特殊的角色，所以他就说，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，主起了誓，绝不后悔，你是永远为祭司，既是启示立的，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。耶稣是中保，这个是约翰福音很重要的一个主题。原来在旧约的时代，大祭司来敬拜神都有一定的步骤，他要从院外到内院，首先他要自己为自己的罪献祭，然后用着洗濯盆里的水洁净自己，然后他进入到圣所，在那里他要点灯，然后摆设圣饼，再献上香，就来到至圣所前面，在那里献上他的祷告。在圣所跟至圣所之间有一块幔子，这一块幔子把圣所跟至圣所隔开了。在至圣所的里面有约柜，是象征着神的同在，就是连大祭司他也不能够进入到至圣所。当主耶稣被钉死的那一刻，圣殿里面这一个幔子突然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意思是说，从此人可以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，到神面前的拦阻，这个罪 被除去了，我们随时都可以来到神面前祈祷。那么约翰在有意无意当中描述主耶稣的生平的时候，他也用这一个大祭司进到至圣所这个步骤来描述耶稣的一生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以前，我们看到耶稣好像是在外院做一切的事情，到了第十三章十四章，耶稣进入到内院，和他的最亲密的门徒们在一起，他洗他们的脚，他预言自己要受害，他又给他们彼此相爱的命令，他说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他，没有人能够到天父那里去，因为圣灵的保惠师要来，要住在那些信耶稣的人的心里。然后到了第十五章、十六章，我们看到耶稣好像是进入到圣所内，他启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，就是在基督里，是说明他与信徒之间的关系。他说他是葡萄树，信徒是枝子，他自己如同饼一般的成为他们属灵的供应，圣灵好像灯一样的照在我们的心中，能够引导我们明白并且进入真理。然后他说我们不论向父求什么，因他的名，天父都要给我们。从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开始，主耶稣好像是进入到至圣所，在那里他向天父献上祷告，然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成为人的担待人的罪。那么这个事情我们都晓得，我们也耳熟能详。那么耶稣在两千年前所做的事情跟今天的你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个乃是借着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，与主合而为一，这个是让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跟我们发生了密切的关系。所以与主的合一，这个成为主耶稣最后祷告的重点。那么今天呢，要从这个祷告中来学习一些的功课。这个祷告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。在这一章里面呢，大致呢分成三个段落，从第一节到第八节讲到这一位大祭司为自己的祷告，第九节到第十六节讲到大祭司为门徒，就是主要的同工们的祷告，第十七节到二十六节讲到大祭司为所有的圣徒，就是所有信主的人的祷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祷告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的观念，就是所有信主的人都要与主合一，而且彼此合一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个美好的早晨都使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，一同的敬拜你。我们现在打开你的话，求圣灵来启发我们的心，让我们都能够从你的话中得到生命的力量，也愿意这些你的话不光是道理，而能够成为我们去实践的能力。求主引导，让我们有受教的心，也有聆听的耳。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耶稣基督与父神的关系，首先他谈到永生这件事情。第十七章第一节，耶稣说了这话，就举目望天说，你们太安静了，每次都我念，我觉得不太公平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一二三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就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 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，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，管理凡有血气的，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，认识你独一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什么是永生？我们马上的想到天堂跟地狱将来的事情。其实这个天堂地狱是佛教的观念，永生不是指着将来的极乐世界，永生是神赐给每一个属于耶稣基督的人。这里说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，主耶稣的祷告，天父要把永生借着耶稣赐给人。所以呢，永生是一份礼物，不是靠着人的行善、人的努力、人去做好赚来的。永生是天父愿意白白赐给人的恩典。那为什么得不到？是因为人有罪，我们不配得这个恩典，除非我们先把这个罪的问题解决掉。所以永生不是入天堂的进场券，永生是认识真神与认识基督。永生是对神的认识。那么犹太人都知道认识这个字呢，是一个特别的用法，乃是讲到发生肉体的关系。所以在创世纪里面一开始讲到亚当认识夏娃，就生了亚伯和该隐。所以认识在希伯来的观念里，不光是一种头脑的理解或者感情的触动，而是发生了一种实质亲密的关系。我想你们当中好多人我其实是不认识你们啊，张弟兄我就不认识啊，很多人坐在前面我都不认识。当然我所谓不认识，乃是指着以我跟我太太认识的标准来讲，我是不认识的。因为我跟我的妻子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。永生是指的我们与神之间的联合，是一种亲密的关系。什么是永生？永生是与神之间的合一，是一种亲密的关系。因为神是永远的，所以这一层的关系也是永远的，所以我们称为永生，乃是指的这个永远的生命、永远的关系。好像葡萄树跟枝子，葡萄树要连在这个枝子上，这个生命就进入到枝子的里面，那是永生。所以永生是跟神之间的关系，跟神之间的联合。下次人家再说永生，你不要跟他解释说永生是将来死了时候进天堂。不是的，永生是今天你跟神之间的联合的关系。因为神是永远的，这个关系也是永远的，这个叫做永生。有没有问题？你们好像都不懂的样子啊。哇，我想你们都懂啊。我再讲一次，不要把永生当作是进天堂。永生是今天你跟神之间联合的这种关系，认识神跟神联合的关系。因为神是永远的，所以这种关系也是永远的，叫做永生。所以永生不是将来的事情，永生是今天就发生的事情。第二，道成肉身，第四节，第十七章第四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一二三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。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先，我同你所有的荣耀，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，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，他们本是你的， 你将他们赐给我，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。上帝神第二个位格为什么要降世为人？难道上帝不可以做一个宣告说，世界上的人，你们的罪通通赦免了吧？为什么要这样麻烦，叫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童女怀孕生子，好不容易长大，然后要传道叫人听，人又不肯听，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他从死里面复活。神是万能的，他当然可以说一句话，你们的罪都赦免了，为什么他不做？因为神是万能的，但是神有一件事不能，就是神不能背乎他自己。神的公义必须要叫人为罪付出代价，但人付不出来。所以上帝第二个位格，道必须成了肉身，来到人间，站在人的地位上，来承受这个罪的后果，为人的罪而死，然后从死里面复活，这样神才得到荣耀。所以荣耀天父的旨意，这是道成肉身的一个必须的一个目的。主耶稣他说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天父。有一次父亲节，我想找圣经当中的一位父亲来鼓励弟兄姐妹，我就从圣经的第一页就一直翻翻翻到圣经的最后一页，我都找不到一个好父亲的榜样。哎呀，我在想，奇怪了，圣经里面这么多的人物，没有一位是可以用我做讲道的一个榜样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耶稣如果不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上帝的荣耀没有办法在人的身上恢复起来。因为耶稣他完全的顺服天父，他没有犯罪，所以他成了末后的亚当。因为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他犯了罪，他亏缺了神的荣耀。那么耶稣来到人间成为人，他就是最后一个亚当，就把人的罪全部都免除了，就恢复了人在伊甸园当中所失去的天父的荣耀，或者说天父的形象，在耶稣的身上就得到了完全的彰显。道成肉身第二个原因是叫人可以遵守神的道。许多人都说宗教都是一样，劝人为善、啊、当然宗教的道理都是良善，主耶稣他也讲好行善的事情，而且他讲的还比别人更高一筹啊。孔子说，己所不欲怎么样，勿施于人，那个是消极的，对不对？你自己不要，你不要去加给别人啊。但是耶稣是讲说怎么爱人如己，这个是积极的，你要主动的去爱人，就好像你爱自己一样。所以耶稣所讲的道理确实是高超，但问题不在这里。人的问题不是不知道怎么行善，人的问题是不去行所知道的善。因为人的问题在于人知道行善却没有能力去行。我两岁的孙女，有一次我给她这个 mixed chips， 就是那些混在一起的那些啊 chip， 那么他都抓在手里面了。我就跟他说，给爷爷一个好吗，给爷爷一个。他看了半天，看看我看看他的 chips， 他就挑了一个最小的给我。我说，人不为己，真是天诛地灭。前一阵子有人来敲教堂的门了、啊、我去开门呢，又是一个来要钱的啊，他讲一大堆理由，这些理由我都会背出来了，因为他来过、啊、那么 我就说你不要讲了，我就打开荷包啊，我就看一看，哇，我这里面呢、有一张20块钱的钞票啊，还有2张1块钱的钞票。你们猜猜看我给他什么钞票啊？我看一看，我看看他，我给他2块钱钞票。对，3岁小孩都知道70老翁做不到。我的孙女2岁了，我快70了，我还没有70啊，但是我做不到。我跟孙女有什么差别？她看看手里的，然后再看看我，她给我最小的，我看看我荷包，然后我给她2块钱。我们都知道要行善，但是我们没有那能力去做。所以主耶稣必须来到人间，他自己成为我们的生命，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他的生命才是一个真正能够行善的生命。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劝人为善，而是叫人活出基督的生命来。你没有基督，你怎么有这样的生命去活呢？主耶稣说，我叫他们都遵守了天父你的道。那么什么是道？我马上就想到旧约的律法，但是伊斯兰教的教徒他们也有他们的律法，他们的可兰经，每一个宗教都有他们自己很多的律法的要求，这些每一个人都知道，但是做不到。所以这里说他们遵守了你的道，这个道不是指的律法，这个道乃是道成肉身的基督。因为耶稣就是道路，就是真理，就是生命，除他以外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得救的。弟兄姐妹，不要糊里糊涂的跟人家说宗教都是一样，很不一样。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是靠自己，但是只有耶稣基督的信仰是靠什么？靠什么？靠什么？不要乱讲嘛。靠什么？靠基督，靠耶稣。所以如果你没有耶稣，你根本做不到。基督的信仰就是要给你永生，进到你的里面，做你的生命，让你能够活出他来，活出基督来。这个就是遵守主的道的意思。接下去第二个段落，基督与门徒的关系，我们来看第9节，一同来念1、2、3。我为他们祈求，不为世人祈求，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，因为他们本是你的，凡是我的都是你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，他们却在世上，我往你那里去。圣父啊，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什么是合一？合一不是统一，每个人都穿一样的制服。合一也不是化一，好像毛主席说打倒邓小平党内走资派，让每一个人都跳上去打。合一也不是唯一，好像人大选主席只有一个唯一啊，习近平，大家都得投他。什么是合一？合一不是统一，不是化一，不是唯一。合一是什么？合一是彼此的相属。凡是我的都是你的，你的也是我的。现代的婚姻很有意思，结婚以前先去律师楼，不是办结婚证书啊，是办财产清单，说明以后啊离婚了两个人呢、财产怎么分配。既然是打算要离婚，为什么要结婚呢？所以很多人同居了也不结婚了。还有的人说，凡是你的都是我的，我的还是我的，是不是呀？妻子打工赚的就是私房钱，那所有家里的费用都得丈夫付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当初追我嘛，对不对？是你娶我嘛。 所以我的还是我的，你的都是我的。真正的合一是彼此的相属。北美的教会有许多许多的问题。在过去五年，我在北加州、南加州都开这个课，教会领导中的冲突。我要求同学都要做一份教会冲突的作业，是他们自己经历的。我就看过50多份教会分裂的问题。我相信主耶稣为什么在他最后的祷告中要为门徒求合一，因为这是教会中最大的困难。保罗跟彼得的不和，第一个世纪当中种种教会的问题，都是因为没有彼此相属的决心。这个彼此相属是一个决心，也是一个誓言，是不能够分离的。好像三位一体的神是不能够分离的，合一是为了一个共同的荣耀。我们说神的荣耀，为什么是神的荣耀？以前的旧社会当中很少有离婚的事情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视离婚是一个羞耻可耻的事情，所以那时候人不敢也不愿意提离婚，那是不荣耀的。可是今天离婚好像是喝白开水一样。我讲过，有一位姐妹她来找我，她说她想和一位离过婚的弟兄结婚。那我说好吧，那请你那一个未婚夫啊跟你一起来做婚前的辅导。第一次结婚了要上5课，你们先生第二次了啊，那要上6课啊。过了一段时间他回来讲，他说牧师啊，他说我男朋友说他不用上婚前辅导，因为他已经结过2次婚了。我们中西部附近有一个教会，在5年之内赶走了2位牧师，2位主任牧师。后来他们来找我介绍一个牧师给他们，我就问他们，你们要找做多久的牧师？与主合一是教会领袖合一的基础。我诚诚实实地说，教会之所以有分裂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教会的领袖与神的关系不合一。没有一个敬畏神的人敢藐视神的圣洁荣耀，神的合一的。除了与主合一，这一段经文教导我们成圣这件事情，这是主耶稣所关心的，圣徒要成圣。我们一起来念第16节，他们不属这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。你的道就是真理，因世上我也派他们到世上，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，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。什么是成圣？最近这新的教皇正在忙着给前2任的教皇圣若望23世还有圣若望保禄24替他们封圣了。丰盛跟成圣是不是一回事情啊？当然不是。成圣也不是努力的修行，好像佛教里面作画成佛一样，不是。什么是成圣？成圣乃是指的分别出来归给神为圣。那么在英文这个字叫做 consecrate。成圣在旧约里面是指的每一个用在会幕圣殿里的物件，通通要用血 去涂抹，用膏油去涂抹，归给神用之后，人就不能再用。我们过去不属于神的，我们是属于世界的，所以世界就很自然地拥有我们的时间跟精力，世界也会分给一点我们人的荣耀，尤其这一些荣耀使我们乐此不疲地在这个世界中。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有了神的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被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，单单的归给神用，这个叫做成圣。有一位弟兄很热心的，不在我们当中，他很热心，那么他说他要念神学，要侍奉神。我就跟他讲说，你想读神学很好啊，但你要明白，读神学跟成圣是两回事情。你可以学了神学，但是还没有成圣的，你仍然不能够给神所用。因为成圣不是学会圣洁的道理，成圣是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来。这个不需要你完全的理解圣经，也不需要你懂得神学很多，你才能够成圣。因为成圣是一个过程，你知道多少你就活出来多少，这就是成圣。所以神他要用真理使我们成圣，这个不在乎我们对于圣经的知识知道多少，而是指着我们在神的性情上有多少的实践。主耶稣他自己也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，他说我为他们的缘故分别自己为圣。那主耶稣没有犯罪，他为什么要成圣呢？他本来就是圣的。这乃是指着有一些事情他可以去做，跟他自己的圣洁不冲突，但是因为人这些门徒的软弱，他就不做。好比说主耶稣他喂饱五千人，这些人就拥戴他做王，主耶稣就偷偷的走开了。有一次彼得他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主耶稣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。这一些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不做是为着人的软弱，这个叫做成圣。有的时候我们要为着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一些事情我们就不当去做，能够让别人一同来追求圣洁的生活。有的人说牧师啊，你喝不喝酒？你们有没有看过我喝酒啊？牧师可不可以喝酒？可以不可以？你们有看过我喝酒？你们如果没看过我喝酒，是因为你们跟我的关系不接近。我在你面前喝酒怕你跌倒了，所以我就不喝了。但是很多时候跟我接近的人，我跟他们一起喝酒，但是不可以喝醉啊。为着弟兄姐妹的缘故，我们就不去做那些使他们软弱跌倒的事情。那有两件事情啊，两样东西是成圣过程当中不可以缺少的，一个就是神的话，神的道，一个就是神的圣灵。神的话跟神的圣灵，神的话是我们信心的基础，神的灵是带给我们能力去做神的话。所以近代的神学啊，对于这一个成圣呢，有四种不同的看法，那我们稍微要理解一下。第一种就是约翰卫斯理的圣洁论，他认为啊，这个重生称义就是对基督的接受，但是要过一段时期，一段时期才会有第二次的这种圣灵的洗，就是对圣灵完全的顺从，那时候成圣就有一个跳跃就开始，他称为第二次的恩典 second blessing。 那么今天的拿撒勒人会啊、救世军和圣洁派都是持这种看法。第二种的看法我们称它为开西克运动 这是指的1875年的时候在英国的 Keswick，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追求圣洁的一个运动。那么强调说水的洗礼是不够的，还有圣灵的洗，就是人自己分别为圣，放弃老我，然后来让神在自己身上做工，我们要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来。那穆安德烈啦尼托生呢，都是这种看法。第三种就是改革中的 reformed， 这一种呢就是传统的加尔文派，认为说水洗跟圣灵是同时发生的，所以一个人一信主之后啊，他就开始会过一个成圣的生活，这就是所谓属灵生命的成长。像 John Owens 跟 J.T. Packer 都是持这种看法。最后一种呢，我们称为时代论者，就是英国的弟兄会达比还有这个斯可夫和 Scarfield 的这些，他们呢比较按照字面去解释，强调圣经有七个时代啊，那他们相信呢，真正得救跟一般信还不一样啊，真正得救就会有一个成圣的生活，不光是口里面认耶稣为主，而能够脱离肉体，过一个真正追求主的属灵的生活。所以在 Dallas 的这个神学院呢，这个 Sheffer 啊 ，Bravery 跟这个 Warwood 都是持这种看法。那么一般这四种呢，对于圣洁成圣的这一个看法是有点不同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啊，就是得救是完全在乎于神，但是成圣必须要有人的努力。那我觉得是这样，我们带一个人信主，他说我愿意信耶稣，这未必真正的表示他是完全的愿意降服于基督，因为他还没有学到这个功课，所以他就好像这个飞机啊，在这个跑道上就开始在往前飞往前跑，这个飞机在跑道上加速，可以从50、100、150加到150 mph， 它很快的速度，它会飞起来，还不见得会飞起来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的翅膀那个机翼下面的那个翅还没有放下来，没有放下来的话，它就不懂得靠着空气的力量把机身扶起来。换句话说，你光靠着热心的服侍圣经的知识，你会跑得很快，但是呢你不够的，因为你没有真正的顺服圣灵，你没有对付罪的一个生活，所以你起飞不了，你在那个跑道上速度很快，你仍然起不来。我们需要对付自己的罪，悔改归向神，这样我们才是让圣灵把我们带起来。我们的人生应该有高度的，如果你没有这个高度，你到最后很快也是直线冲到底，神算你是零日一天都没有。这个高度是属灵的高度，就是你跟神的关系，这个属灵的高度完全在乎于你会不会让圣灵来带领你往上而去。最后一个段落讲到信徒与信徒之间的关系，很快的我们来念一下20节，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你所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，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一，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，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。合一不单是与主的合一，同时也是信徒之间彼此的合一。主耶稣他说，我在他们的里面，你在我的里面，使他们合一。这个合一，使他们合一，原来是成全那个合一的意思，是大家都因为在基督的里面就能够合一。同样的，教会需要合一，就要从教会的领导开始合一，弟兄姐妹都追求一个在基督里的生活。我们的教会有三个会众，两个教堂，一个领导的团队，在这个领导的团队里面 有五位全职的传道人，四位长老。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团队的联合非常的重要，所以二十多年来我们没有出问题。这不表示我们意见不合，都合，我们意见确实有很多不合的时候，但是每一个礼拜三的下午我们都必须花一段时间，长老传道人聚在一起祷告，因为我们是来分享神的爱。我们不同的看法，可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就自己愿意改变自己去符合对方。主耶稣说，他说叫世人知道天父差我来是要告诉他们神爱他们，神爱我们，神爱我们，只有我们借着彼此的相聚在一起来共同的接纳，我们才能够把这个爱表现出来。如果我们没有了爱，我们就来到爱的泉源，到天父的面前来支取，所以我们能够彼此相爱，这样神的荣耀才能够彰显出来。最后这一段24节，一起来。父啊，我在那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。公义的父啊，世人未曾认识你，我却认识你，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，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，还要指示他们，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，我也在他们里面。这里讲到荣耀，什么是荣耀？荣耀就是神爱的彰显，基督就是神他的爱的一个彰显。他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是完成了天父的使命，叫世上的人能够到神的面前，神的荣耀就彰显出来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爱神爱耶稣，耶稣是何等的荣耀。今天奥巴马他的 approval rate 只有 44%， 很多人不喜欢他，但是他已经有很大的荣耀。但如果所有的人都爱耶稣基督，你可以看看耶稣的 approval rating 是 100% 的时候，这是何等大的荣耀。荣耀不光是指的爱，荣耀也是指的神的名。主耶稣说，他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，还要指示他们。这个宇宙当中最伟大的一个名号就是耶和华。耶和华神他是自有拥有的神，他的名就是我是。我们来呼求神的名的时候，神的那个荣耀就彰显出来。你知道我们做神儿女的有一个本分，这个本分就是我们需要来荣耀神的名。换句话说，你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能够荣耀神呢？是不是能够奉神的名去做呢？今天这个世界人渴慕爱，追求爱，但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若不彼此相爱，我们怎么能够让人看到神的真实呢？所以爱不是一个道理，爱是一个实践。就好像每一年有许多的新来的同学，在这一个八九月的时候，正是我们能够去表达上帝爱的一个时候。你愿不愿意去做一个 host family 去表达上帝的爱呢？基督徒的标志不单是十字架，爱也是一个彼此的合一。所谓永生，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。神把永生给我们，是叫我们能够为他的儿子而活。与主的合一就是与人合一的基础。成圣的生活我们需要努力的，求神借着他的话跟他的灵帮助我们把真理活出来。我们一生应当彼此相爱，应当奉主的名来行事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感谢主耶稣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宝贵主耶稣的祷告，在这个祷告中我们意识到天父对我们的爱，对我们的要求要彼此相爱，也帮助我们与你的合一造成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合一，造成我们家里的合一。求主来帮助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个永生，在我们的家中，在我们的教会中彰显出基督的生命来，好叫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彼此相爱。愿主来祝福他的教会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